93集。
那乔峰听了智光大师所言，对比自己这一生的经历，细细思量，与自己原为契丹人这一事实，心中已经有七八成信了。智光接着说：“我之所知，至此为止。你出任丐帮帮主之后，我听得江湖传言，都说你行侠仗义，造福于民，处事公允，将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。我私下里自是待你欢喜，又听说你数度坏了契丹人的奸谋，杀过好几个契丹的英雄人物。那么我们先前养虎一患的顾忌变成了杞人之忧，这件事原可永不提起，却不知何人去抖了出来。这与丐帮与乔帮主自身都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。唉。”说到此处，智光大师的脸上大有悲悯之色。徐长老说：“多谢智光大师回述旧事，使大伙有如身历其境。这一封书信嘛。”他扬了扬手中那封信，接着说：“是那位带头大侠写给汪帮主的。书中极力劝阻汪帮主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。乔帮主，你不妨自己过一过目。”说着便将书信递将过去。智光说：“让我先瞧瞧是否真是原信。”说着将信接在手中看了一遍，不错，果然是带头大哥的手迹。说着左手手指微一用劲儿，将信为署名撕了下来，放入口中，舌头一卷，已吞入肚中。那智光撕信之时，先向火堆走了几步，与乔峰远了一些，再将信笺凑到眼边，似因光亮不足瞧不清楚，再这么撕信入口，信笺和嘴唇之间相距不过寸许。乔峰万万料不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僧竟会使出这样狡诈的伎俩，一声怒吼，左掌拍出，凌空拍中了他的穴道，右手立时将信抢过，但是终于慢了一步，信尾的署名已被智光吞入了咽喉。乔峰又是一掌拍开了他的穴道，怒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智光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乔帮主啊，你既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想来定要报你杀父杀母之仇。汪帮主已经逝世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这位带头大哥的姓名，老衲却不愿意让你知道。老衲当年曾参与伏击令尊令堂，一切罪孽老衲甘愿一身承担，要杀要剐，你尽管下手便是。”乔峰见他垂眉低目，容色慈悲庄严，心下虽是悲愤，却又不由得肃然起敬，说道：“是真是假，此刻我尚未明白，便要杀你也不忙在一时。”说着向赵钱孙横了一眼。那赵钱孙耸了耸肩头，似乎莫不在乎，说道：“哈，不错不错，我也在内啊。这账呢要算上我一份，你几时喜欢随时动手便是了。”谭公大声道：“乔帮主，凡事三思， 可不要胡乱行事才好。若是惹起了胡汉之争，中原豪杰人人与你为敌。那赵钱孙虽然是他的情敌，他这时却出口相助。乔峰冷笑一声，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啊。就着火光看那信时，只见信上写道：“见然无凶，数夕长谈，无凶传位之意始终不改，然于连日详思，仍凄凄以为不可呀。乔军才艺超卓，立功甚伟，为人肝胆血性，不仅为贵邦中骄骄不群之人物，即便是神州武林同道，亦鲜有能及。以此才具而继承吴兄之位，他日丐帮声威豫章，自意料中事也。”乔峰读到此处，觉得这位前辈对自己即是推许，心下好生感激，继续读下去。然当日雁门关外血战，惊心动魄之状，于无日不萦于怀。此子非我族类，其父其母死于我二人之手。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来历，则已；否则，不但丐帮将灭于其手，中原武林亦将遭逢莫大浩劫。当世才略武功能及此子者，是寥寥也。贵邦邦内大事，原非外人所能智慧，唯尔我交情非同寻常，此事复牵连过去，其三思之。下面的署名已经被智光撕去了。徐长老见乔峰读完此信之后呆立不语，当下又递过一张信笺来说道：“这是汪帮主的手书，你自当认得出他的笔迹。”乔峰接了过来，只见那张信笺上写道：“自于丐帮马副帮主、传功长老、执法长老及朱长老，乔峰若有侵辽叛汉、助契丹而压大宋之举者，全帮即行合力击杀，不得有误。下毒行刺，均无不可。下手者有功无罪。汪建通亲笔。”下面住的日子是大宋元丰六年五月初七日。乔峰记得分明，那正是自己接任丐帮帮主之日。乔峰认得清清楚楚啊，这几行字的确是恩师汪建通的亲笔。这么一来，与自己的身世哪里更有什么怀疑呀？但想恩师一直待己有如慈父，教诲顾言，爱己一切，哪知道啊，便在自己接任丐帮帮主之日，却暗中写下了这通遗令。他心中一阵酸痛，眼泪便夺眶而出，泪水一点一点地滴在汪帮主的那张手谕之上。徐长老缓缓说道：“乔帮主休怪我们无礼，汪帮主这通手谕原指马副帮主一人之晓，他严加收藏，从来不曾对谁说起。这几年来，帮主行事光明磊落，绝无丝毫通辽叛宋、助契丹而压汉人的行事。汪帮主的遗令自是绝技用不着，直到马副帮主突遭横死，马夫人才找到了这通遗令。本来嘛，大家疑心马副帮主是姑苏慕容公子所害，倘若帮主能为大元兄弟报了此仇，帮主的身世来历原无揭破必要。老朽思之再三，为大局着想，本想毁了这封书信和汪帮主的遗令，可是 可是啊，他说到这里，眼光向马夫人瞧了过去，接着说道：一来呢，马夫人痛切夫仇，不能让大元兄弟冤沉海底，死不瞑目。二来，乔帮主袒护胡人所作所为，是以危及本帮。
我袒护胡人，此事从何说起啊？
徐长老说：“慕容两字，便是胡姓。慕容氏是鲜卑后裔，与契丹一般，同为胡虏夷狄。”
乔峰说：“哦，原来如此啊。”我倒是不知道。
徐长老说：三则，帮主是契丹人一节，帮中知者已众，变乱已生，隐瞒也自无益呀。乔峰仰天吁了一口长气，在心中闷了半天的疑团此时方始揭破。他向全冠清说：
全冠清，你知道我是契丹后裔，是以反我，是也不是啊？
全冠清说：不错。
乔峰又问：宋西陈吴四大长老听信你言而欲杀我，也是为此吗？
全冠清说：不错，只是他们将信将疑，拿不定主意，事到临头又生畏缩。乔峰道：
我的身世端倪你从何处得知？
全冠清说：此事牵连旁人，说在下难以奉告，须知纸包不住火，任你再隐秘之事，终究会天下之闻，执法长老便早已知道。
顷刻之间，乔峰的脑海中思潮如涌，一时想，他们心生妒忌，捏造了种种谎言，诬陷于我。乔峰纵然势孤力单，亦当奋战到底，不能屈服。可随即又想，恩师的手谕明明千真万确，
智光大师德高望重，与我无恩无怨，又何必来设此诡计？
徐长老是我帮元老重臣，岂能有倾覆本帮之意？
铁面判官善政、谭公谭婆等俱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前辈，这赵钱孙虽然疯疯癫癫，却也不是泛泛之辈。众口一词的都如此说，哪里还有假的？
群盖听了智光、徐长老等人的言语，心情也是十分混乱。有些人先前已然听说乔峰是契丹后裔，但始终将信将疑，旁的人则是此刻方知。眼见证据确凿，连乔峰自己似乎也已经信了。乔峰素来与属下极有恩义，才德武功人人钦佩，哪料得到他竟是契丹的子孙。辽国和大宋的仇恨纠结极深，丐帮弟子死于辽人之手的历年来不计其数，由一个契丹人来做丐帮帮主，只是不可思议之事。但说要将乔峰逐出丐帮，却是谁也说不出口。一时杏林中一片静寂，唯闻个人沉重的呼吸之声。突然之间，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响了起来：
各位伯伯叔叔，先夫不幸亡故，到底是何人下的毒手？此时自是难加断言，但想先夫平生诚文笃实，拙于言辞，江湖上并无仇家，妾身实在是想不出为何有人要取他的性命。 然而常言道得好，慢藏会到，是不是因为先夫手中握有什么重要物事，别人想得知而甘心？别人是不是怕他泄露机密，坏了大事，因而要杀他灭口啊？
说这话的正是马大元的遗孀马夫人。
这几句话的用意，那再也明白不过了，直指杀害马大元的凶手便是乔峰，
而其行凶的主旨在于掩没他是契丹人的证据。
乔峰缓缓转头，瞧着这个全身缟素、娇怯怯、俏生生、小巧玲珑的女子，说道：“
你疑心是我害死了马副帮主吗？”
那马夫人一直背转着身子，双眼向地，这时突然抬起头来，瞧向乔峰。但见他一对眸子晶亮如宝石，在黑夜中发出闪闪光彩。乔峰微微一凛，只听那马夫人说道：“
妾身乃无知无识的女流之辈，出外抛头露面已是不该，何敢乱加罪名于人呢？只是先夫死得冤，哀恳众位伯伯叔叔念着故旧之情，查明真相，替先夫报仇雪恨。”说着盈盈拜倒，竟对着乔峰磕起头来。
他没说一句乔峰是凶手，但是每一句都是指向乔峰的头上。
乔峰见他向自己跪拜，心下恼怒，却又不便发作，只得跪倒还礼道：“
嫂子请起。”
杏林左手忽有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：“
马夫人，我心中有一个疑团，能不能请问你一句话？”
众人向声音来处瞧去，只见是个穿淡红衫子的少女，正是阿朱。马夫人问道：“
姑娘，有什么话要查问我呀？”
阿朱道：“哦，查问是不敢的啊，我听夫人言道，马前辈这封遗书乃是用火漆秘密固封，而徐长老开猜之时，漆印仍属完好。那么在徐长老开猜之前，谁也没有看到过信中的内文了。”
马夫人说：“不错呀。”
阿朱道：“然则那位带头大侠的书信和汪帮主的遗令，除了马前辈之外，本来谁都不知。那么漫长会到杀人灭口的话，便说不上了吧？”
众人听了，均觉此言甚是有理。
马夫人道：“姑娘是谁呀，却来干预我帮中的大事？”
阿朱道：“
贵帮大事，我一个小小女子岂敢干预？只是你们要诬陷我们公子爷，我非据理分辨不可。”
马夫人又问：“
姑娘的公子爷是谁呀？是乔帮主吗？”
阿朱摇头微笑道：“
不是的，是慕容公子的。”
马夫人道：“
哦，原来如此啊。”
他不再理会阿朱，转头向执法长老道：“
白长老，本帮帮规如山，若是长老犯了帮规，那便如何？”
执法长老白世敬脸上肌肉微微一动，凛然道：“
执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”
马夫人道：“若是比你白长老品位更高之人呢？”
白世敬知道他意中所指，不自禁的向乔峰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
本帮帮规乃祖宗所定，
不分辈分尊卑品位高低，须当一体领尊，同工同赏，同罪同罚。
马夫人道：那位姑娘疑心的甚是，初时我也是一般的想法，但在我接到先夫噩耗之前的一日晚间，忽然有人摸到我家中偷盗。
众人都是一惊，有人问道：偷盗？偷去了什么呀？伤人没有啊？
马夫人说：并没有伤人，贼子用了下三滥的熏香，将我以及两名丫鬟仆人熏倒了，翻箱倒柜的大搜一轮，偷去了十来两银子。次日我便接到了先夫不幸遭难的噩耗，心里哪里还有心思去理会贼子盗银之事。幸好先夫将这封遗书藏在极其隐秘之处，才没给那贼子搜去毁灭。
这几句话再也明白不过了，显然是指证乔峰自己，或者是派人赴马大元家中盗书。他既去盗书，自是早就知道遗书中的内容，杀人灭口一劫可说是昭然若揭呀。至于他何以会知道遗书的内容，则或许是那位带头大侠汪帮主、马副帮主无意中泄露的，那也不是奇事。阿朱一心要为慕容复洗脱，不愿意乔峰牵连在内，说道：
小毛贼来偷盗十几两银子，那也是属寻常，只不过时机巧合而已。
马夫人道：
姑娘所言甚是，初时啊我也这么想，但后来在那小贼进屋出屋的窗口墙角之下拾到了一件物事，原来是那小毛贼匆忙来去之际掉下的。我一见到那件物事，心下惊惶，方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呀。
宋长老道：那是什么物事啊？为什么非同小可呀？
马夫人缓缓地从背后包袱中取出了一条八九寸长的物事，递向徐长老，说道：请众位伯伯叔叔做主。待徐长老接过那件物事，他便扑倒在地，大放悲声。